今日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一至十三节。希伯来书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屡作执事。像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第三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祭物而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第四节，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第五节，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象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即任是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示他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将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要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第十一节，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到最大的都必须认识我。第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旧渐旧渐衰的，就必须归无有了。圣经一节读毕。今日我哋好开心，有我哋嘅主任牧师汤兆元牧师同我哋讲到。他的信息就是更高地、更深地。现在是请牧师，主任牧师。
有很多人研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都发觉希伯来书那个的作者是没办法知道究竟是哪一个。但是其实研读希伯来书不需要完全掌握哪个是作者，但是需要清楚哪个是读者。有人说希伯来书的读者应该都是犹太人，因为书里面用了很多关于犹太人熟悉的礼仪记载。但是如果细心读，就会发觉希伯来书也有很多柏拉图思辨 的写法，更加多是希腊辩道法的一个做法来的。这些都不是写给犹太人的好的方法，因为犹太人大概都不会来到接受。但如果从上文下理来到推敲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会来到更加的明白。不过我想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用中文标准本来到一起读希伯来书第一到第八章第一到第六节先。那就这么讲，他说：以上所说的要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已经坐在诸天之上，至尊者的宝座右边，
他是圣所和真会幕的服侍者，这会幕是主所搭建，不是人所搭建的。每一位大祭司受委任，都是为了献上礼物和祭物，故此这一位也必须有所献。既然如此，如果他在地上，就不会作祭司，因为地上已经有照着律法献祭物的祭司。那些祭司所侍奉的是天上事物的模型和影子，就如摩西将要完成会幕的时候，得了神的指示，说：你要注意，一切都要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但如今耶稣得了更尊贵的服侍工作，就像他也是更美好之约的中保那样，这约建立在各样更美好的应许之上。我们来到去看一看，究竟那个的上文下理是来到去讲紧啲乜嘢。第一，希伯来书那个的读者有一定的教育的水平，因为写作的技巧和文笔的纯熟，自由穿插在犹太的神学和希腊的哲学之中，游刃有余，越有文化修养的就越能够欣赏，因为他的行文是有时是相当之复杂的。我们大家研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都会发觉那个的写法有时是令到我们都觉得是有些辛苦，所以这班人需要有是一些有比较有文化水平的基督徒。第二，希伯来书的读者的信仰是颇为成熟的基督徒，在第六章四到五节所讲到那些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你想一想，这两节很熟悉的圣经，其实这班人不是马马虎虎的信徒的，他们有信仰有经历，是不是他们那些蒙了光照有信仰的，尝过天恩之味的，他们有经历的，他们有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也都觉悟来世权能，即是说他们在圣经上面那个的认识都不是马马虎虎的，他们其实是 挺知道的，他们知道今生并不是终结，而且是领略来世可以来到有 多荣耀的一班信徒。第三，本来就是写给那些在末世忍受苦难的信徒，在希伯来书的头两章都提了出来，特别第一章提到末世，在第一章是提到末世的，你是在末世那个的信徒。第二章就直接说了，他说耶稣既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为什么他要说耶稣受试探？又因为他们面对着那班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是一个面对试探面对苦难的人。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希伯来书的读者并不是误解了真理，又不是来到被诱惑要回去犹太教的犹太人，而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挣扎的基督徒，不在顺境里面，就在逆境里面觉得很迷茫。他们觉得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我的信仰和我的现实生活其实好像夹不上样。究竟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的信仰来到去改变了的？无论你的信心多大，那个 的疫情都是会继续这样的。而我能够怎样做呢？在过去那个礼拜，或者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感受到一份的重压，看着很多人在社交媒体那里很快地删帖，改名换姓，国安法一来的时候，整个香港好像陷在低气压的里面，社交媒体一起禁声， 言語換了好像國內所流行的種隱蔽的言語，打擦邊球的言語。最有趣的就是前一陣子由各政商界來到去拿了幾千萬出來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成立之前全力支持港區國安法，第一國安法推出之後一個禮拜，但是非常的低調，好像不再說話。那種好像這種低氣壓影響到這個基金的各位金主一樣，一種種很詭異的感覺，就是讓人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我不需要在這裡討論港版國安法，因為沒有需要討論的地方，只是想說一說，就在這個這樣的現象的底下，就是周圍籠罩住很多的壓力，看不到摸不到，但是那些壓力無處不在的時候，其實當年的希伯來書的讀者，他所面對的處境都是這樣的。其實當時那個的羅馬政權沒有全面打壓基督教的，只是地方政府很多時候猜下、究竟羅馬政府和順住當地一些當權者的意願，得閒的時候就作出不同程度的打壓，使到當時基督徒的永遠活在恐懼之下，永遠活在一個的壓力的底下，就是這種既有亦無的壓迫感，使做基督徒的，特別是基督徒裡面的知識分子難以自處。既然是勢孤力弱，要反抗亦都沒有可能的時候，要發聲亦都不可能，那會不會放棄我的信仰比較容易一點？因為這些基督徒知識分子不能夠安於簡單的安慰，他們不能夠滿足於你告訴他們這個是上帝化妝的祝福，斷了一隻手好了，還好在還有一隻腳，這樣的解釋，這些不能夠滿足他們理性的拷問，感受到基督教裡面膚淺的教導不足以來到支撐無日無之的紛擾。因為苦難並不是一下子臨到，不是說突然間有一個很大的苦難來，跟著個個拉曬去坐監，於是乎我就 很堅強地去應對了這一段的時候就是了，而是一日一日這樣消耗腐蝕我們的信心。有人說這個世界裡面對基督徒最大的打壓不一定是在外面來的，而是每一日每一日這樣的消耗，你都磨蝕我們信心的一點一滴。在陳若曦的《傷痕短篇小說》《尹院長》裡面有一個故事叫做《晶晶的生日》，寫的是大躍進時代一個，他是響應國家來到回去國家來到 去做專家研究的一個人。他六歲的女兒晶晶在他家玩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他來到去說了一句說話，他說毛主席是壞蛋。媽媽聽見之後足足擔心了3個月，他很怕好像紙那麼薄的、那個板後面的鄰居聽到，或者剛走過在路上的人聽到晶晶說了一次，會不會他之前都說過呢？他遇到鄰居的時候總是必恭必敬小心翼翼，他很怕得罪了他，然後鄰居將他來到告發，就是活在、就是、希伯來書的讀者就是活在這種恐懼裡面。他們希望他們在信仰裡面來到尋求那個的解脫，但是覺得茫然，好像在大海裡面找不到一個可以拋鑰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大环境的底下，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的读者，他说不要只是看住今天的处境。第一章开宗明义讲这个是末世，信徒就必须要来到去明白，就是需要明白这个末世不是一个叫做新常态的事，他说这而是一个恒常不变之态。新常态的意思就是成日都有新的嘛，咁啊，听日系新常态，再后又有另外一个新常态。但系希伯来书话呢一个唔系新常态，呢个系恒常之态，成日都系会咁噶啦，唔会改变。但系有一日末世系会改变。这个常态是天地都有一日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但是上帝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这个的常态有一日就会停在这里，这个是盼望。第二章就说主耶稣自己要作为大祭司，曾经受过苦难，他明白我们的苦难，他是祭司，尽管来到主的面前来到倾诉，他明白我们，他知道我们。换句话说，希伯来书在头两章讲了两件事，第一，苦难是末世的常态；第二，上帝明白我们的难处，他用他自己的经验来到鼓励我们。耶稣不是不知道的，他知道的。今天的经文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第八章一到六节是总结前面的七章开展后面三章的一个中间点。你这六节的经文只是讲述一件事，他说基督有三个的更佳，即是更加好，三个的更美。他说第六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更尊贵的服侍的工作，更美好之约的中保，还有那个更美好的应许。第一个是更尊贵的服侍工作。什么是叫做更尊贵的工作？和合修订本将更尊贵译做更优越，英文 NIV 译做更加超越，NASB 亦做更加的卓越。这三个翻译，更优越、更卓越或者更超越，都是非常好的翻译。即是说耶稣的献祭要比地上的祭司的献祭来到去优越了他，更加的好的。他 用一个字眼，就是更加的优越。优越似乎更加切合上帝的原意，地上祭司替人献祭只能够达到一点点的果效。旧约的祭司的献祭不是等于完全无效的，但是只是有一点点的功效，将我们来到带到上帝的面前，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的献祭就不同，是彻底解决我们的罪业和罪业带来的后果。今日祭司能够做的是短暂和有限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那个什么叫做短暂和有限呢，就是第一个祭司每一日他都要先为自己来到的罪来到献祭，他才可以来到为别人来到献祭。即是说他那个献祭每日，为什么他要每日呢？就是因为他今日的献祭听日就无效，有时限。第二，他的献祭只能够为我这个人，为我这个人那个罪来到献祭，只能够解决我这个人一时的艰难，一人的罪业。但是对于长远的罪业，以及埋藏在制度里面难解的结构性的罪恶，是一筹莫展的。第六节提出更美好的新约，作者就继续来到展述新约好怎样的美好，承接住的优越的侍奉工作，作成新约的第七到第十二节，就是新约的内容。 在环绕新约的内容里面，这个新的约不是说新约圣经，在这个新的约的内容的时候，全部都是讲到新和旧对罪恶不同的处理。即是说这个旧的约，他们是靠着献祭，靠着人间的祭司来到献上短暂而有限的赎罪。但这个新的约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献祭，一次过解决了人间的苦难。以前祭司的赎罪是被人来到去藉着赎罪的祭遵从了律法的规定，但是新的约就不同，是将律法来到放在他们的心思里面，写在他们的心里面。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的，律法的功用就是只能够叫人知罪，但是没有办法去彻底改变人所犯的罪，而且将它来到除去。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你要藉着律法来到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律法等在我前面，我犯了罪，於是乎律法就好像一面镜咁样嚟到去反照，咦，我系犯咗罪。如果我有是非之心，或者我会惭愧一下，即系话我有良心嘅话，我见到律法嘅时候反照我嘅罪，我良心嚟到责备我，於是乎咧我会惭愧一下。但喺我里头嘅罪嘅心，是没有长远的效果的。心理学家都这样说，我们用罪恶感来叫一个人改变，只可以改变他一时，不能够改变他长远的。你可以压止他现在暂时不犯罪，但是听日他忘记了的时候又犯。这个正不是正正祭司所面对的问题，这正正就是那些祭司的问题。他们不像那些大祭司，每天必须要来到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来到献祭。这些祭司不但不能够为人解决最长远的问题，但是自己连自己长远的罪都不能够解决。要每天献祭，就更加不用说其他的人。但是耶稣来，一次过来到献上，不单洗干净我的罪，更加将上帝的律例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里面，提醒我们不逾越律法的规范。上帝直接在我们心里面作主作王，这个是更加美好的新的约的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那是20岁的时候，如果不相信共产主义的话，这个人是没有理想的。但如果30岁之后仍然相信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没有思想的。这个说法其实是过分简单的，但其实是想讲一件事，就是人类的体制那个的真相。其实共产主义，如果我们细心去看的时候，是一个悲天悯人亦都是公平公正的一个体制来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什么不是呢？年轻充满理想的小伙子，如果不相信用共产主义为人类来到带来改革，来到希望能够来到公平公正这样来到让整个社会来到和谐，为什么不应该是这样呢？但如果30岁之后还相信共产主义呢，其实就是空有一腔的热血，但是没有从经验里面看出无神论，共产主义根本行不通。因为当人有罪的时候，在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里面，就生出很多的弊端。其实自80年代以来，经过60年的反复的论证、实践， 共產主義已經被證明行不通。於是乎有一個嘅社會學家叫 Francis Fukuyama， 福岡，佢就話歷史嘅終結啊。佢寫一本書叫《歷史嘅終結》，就話咧共產主義同埋資本主義之爭咧已經完結咗噶啦。一時間，大家都話資本主義好，資本主義就係唯一嗰個出路。但係請大家唔好忘記，共產主義嘅開始正正係對資本主義嗰個嘅批判。睇得出資本主義對人嘅批判，資本主義根本就係一個道德破產嘅一個嘅制度。資本主義裏邊嗰個推動力係人嗰個嘅貪婪。其實八十年代標誌咗共產主義嗰個失敗，亦都係喺八十年代開始咗全世界嗰個貧富懸殊加劇嘅起始點。今日越行資本主義，全世界嗰個貧富懸殊就越惡劣。但係如今喺二十一世紀，全世界都係行喺唔同種類嘅資本主義制度，由卑劣嘅權貴資本主義到好似加拿大咁樣樣嘅民主社會主義式嘅資本主義，一樣使到貧富懸殊加劇嘅制度。人嘅制度裏邊根本就有罪惡。當我哋喺制度裏邊嘅時候，我哋唔能夠唔犯罪。我哋有自己嘅罪，亦都係成個制度嘅罪惡。我哋華人係好，我哋福音派係好少講制度嘅罪惡。華人福音派更加唔講制度嘅罪惡，我哋淨係講緊呢個人犯咗呢樣罪，嗰個人犯咗嗰樣罪。但係當我哋活喺一個罪惡嘅制度裏邊嘅時候，我哋又點樣？我哋可能係喺個制度裏邊壓迫緊人，又可能喺個制度裏邊俾人壓迫。但係除咗政治同埋經濟之外，仲有理想主義嘅霸權咧。有時候自由嘅理想一樣可以成為罪惡嘅噃，一樣可以壓迫無辜嘅人。如果我係住喺加拿大嘅白人聖公宗嘅基督徒，係咪就有逼迫原住民嘅原罪咧？當我每一次聽收音機或者嚟到去睇一啲嘅報道嘅時候，永遠就攞翻六十年代嘅時候嗰個嘅 resident school。residential school 嗰個嘅罪惡嚟到出嚟，當然固然裏邊有好多嘅罪惡，但係我哋諗一諗，五六十年代嘅時候，阿媽都打仔啦。當阿媽覺得嗰樣嘢係對你好嘅時候，你又冇做到，一樣係打。我都係咁樣成長，但係點解冇人話係好罪惡咧？嗱，我唔係話啱，但係唔等於嗰個時候佢哋嗰個嘅理解唔係今日嘅理解嘅緣故，所以佢哋就犯咗原罪。係咪我冇活躍咁樣參加 Black Lives Matter 嘅運動，係咪我就有壓迫黑色人種嘅原罪咧？以一個理想嚟到加喺別人嘅身上邊，嗱我諗我應該咁澄清，我由頭到尾我覺得BLM 是重要的，但是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有这个理想，所以别人不能够不参加的时候，他就要受到我的压迫？二十一世纪理想主义的制度也可以充满罪恶，但是如果没有理想主义，世界 又会不会更加好呢？人的罪构成大罪恶的制度，最完美的制度由人带领的时候，仍然被罪恶污染嚟到敗壞。我哋今日嘅制度就好似啲大祭司咁，每日必須要為自己嘅罪嚟到獻祭。我哋需要檢視嘅，呢個係我哋面對嘅困難。但係就係嗰個更加優越、更加卓越、更加超越嘅服侍，就能夠剷除呢一切人為嘅惡。不單是我們每一個人所犯的罪惡，因為那個不單單是仿效天上的工作，而是天上的工作，超出了人世間的限制，超出了人的制度的限制。 正如之前第七章二十七节所讲，佢唔似嗰啲大祭司，每日必须要为自己嘅罪后为百姓嘅罪嘅献祭。佢因为耶稣基督系一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嘅大祭司。希伯来书嘅作者写俾心里面满系抑郁嘅信徒，活喺唔确定嘅艰难嘅里边，好似毫无出路。不过希伯来书嘅作者指出，仲有天上嘅真相。他告诉我，天上的影像纵然 有依据，都是一个影像。我们今天的人的制度，我们今天人来到去能够想到的事出来的时候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能够细细来到去想耶稣的超越的地方，他超越了人间那个制度，他所做的是高过我们所做的，他所处的位置是高过我们所处的位置，超越了个人的罪孽。其实希伯来的作者，你要吩咐他的读者，他说你看清楚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我们的信仰不是只在这里来看这些东西，我们的信仰来到看，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所能够做到都是天上的事情的影儿。我们要的是要看高一点，看深一点，上帝的心意是怎样，祂要来到去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逐个逐个来到去改变，不要留在那个表象那里。我们今天望出这个世界是一个表象，可不可以看得高一点，看得深远一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面见到天上面的真相。耶稣从来不是单单来到去对付个人的罪恶，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直指到法利赛人这个宗教性结构里面的问题，祭司长他们那个的问题，在政治上面他们跟在经济上面他们出了什么问题，是远远大过我们心里面所看，或者我们今天能够提出来的都是有限。但是看多一点，耶稣要来到去对付这些问题的，就让我们来到在上帝面前，来到祈求，来到领受。我一起祈祷。我是主，我是上帝，我们向你来到祈祷，主你来到指引我们，你帮助我们能够来到去认定耶稣基督是那个真相。今天我们看到表面的事情，我们让这些表面的事情不让我们来到气馁，我们看得到在基督里面有更加好的，我们寻求你，主你让我们这班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是相对地得到很多东西，就让我们善用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来到去思考，其实在基督里面有更加好，求主你指引，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耶稣基督被卖那一晚，他拿起饼来擘开，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来到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纪念我。同样他拿起杯来，他说这个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纪念我。让我们今天来到主餐台前的时候，让我们来到想一想，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 这个的群体，我一同来到纪念主的时候，是让我们一起的来到思考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什么的真相。我们彼此的来到思考，彼此来到去鼓励，准备我们的心。主耶稣，我们来到仰赖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并不是我们自己去获取，而是你所赐，而你所赐的是远远多过我们能够所看到望得到的。求主你来到去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得更加高，更加远，更加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